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在共和党大会演说，子弹距离我的生命只有1/4英寸。
印太竞争加剧，美国在瓦努阿图开设大使馆。
美国对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实施制裁，包含一名中国人。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失业人口来到2.5年最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说，北约将在德国设立负责对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的指挥部，将从9月起开始运作。斯托尔滕贝格抵达此间准备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第四次峰会时说，北约各国已经同意成立指挥部，负责协调与提供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与军事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指挥部将在9月时开始投入运作，将有700名人员驻扎于德国。这个机构将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和安全援助，同时能协调北约各国的投入。斯托尔滕贝格曾在10号在美国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强调，乌克兰不会立即加入北约，但他坚称这一定会在俄乌战争结束后进行，以确保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攻击乌克兰。他谈到北约整体援助时说，我们这么做并不是想延长战争，而是想要尽快结束战争。
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承诺，就安全和非法移民议题强化与欧洲盟邦的关系，寻求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重建桥梁，坚称英国回归。法新社指出，两周前当选首相的工党党魁斯塔默说，英国将重新设定做法。他在已故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揭幕时告诉超过45位领袖，我们将在国防和安全以及非法移民议题上深化合作。目前欧洲正努力对付各种挑战，包括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支援基辅当局，以及捣毁那些导致非正规移民人数创新高的人口走私集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布伦海姆宫说，来到此地对于乌克兰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维持欧洲团结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团结总是会带来强而有力的决策。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首次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他坚称欧美仍必须共同努力援助乌克兰。
周四，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设立大使馆，这是美国和中共长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的最新发展。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设立大使馆是我们努力在这个区域拓展外交布局并进一步与太平洋邻国接触的一部分。路透社指出，一名国务院官员今年3月向美国国会说，美国已经在2023年重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并开设驻东加王国大使馆，另外还计划在夏威夷附近的吉里巴斯设立大使馆，正在等待国会批准。目前华府一直努力强化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对抗与日俱增的中共威胁。今年2月，在路透社披露中共警方进驻吉里巴斯之后，美国警告太平洋岛国不要接受中共安全部队的援助。另一方面，自从一家中国公司开始在瓦努阿图伐木之后，当地穿军装的工人也引起了担忧。
周四，拜登政府发布了跟也门有关的反恐制裁行动，这项行动是针对跟胡塞金融促进者赛义德·贾迈勒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美国财政部说，这些行动影响了十几名个人和船只，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民本·艾哈迈德和人在中国的中国公民庄良。财政部说，他们为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并为这个网络进行了洗钱活动。本周，也门胡塞武装又涉嫌两次攻击红海船只，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同时开往当地，为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提供安全保护。英国军方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说，第一艘受攻击船只的船长报告，在也门荷台达海域遭到3艘小型船只的袭击， 其中两艘船有船员，另一艘没有船员。行动中心指出，被报告的小型无人艇和这艘船碰撞了两次，两艘有人小艇向这艘船开枪，这艘船采取自卫行动，小艇15分钟后放弃了攻击。随后船长报告遭到两波导弹攻击，相隔45分钟，导弹最后在船只附近爆炸。
韩国军方周四说，他们正在重启用扩音器彻夜直接向朝鲜喊话，以反制朝鲜近日向韩国投放垃圾气球。目前互以广播和垃圾气球相抗成为两韩关系紧张新根源。韩国过去也曾用气球空飘反平壤宣传。自今年5月份以来，朝鲜已向韩国投放数以千计装有垃圾的空飘气球，这些气球随风飘落在韩国的民巷林里，造成若干财产损失。韩国军方因多次警告朝鲜停止投放气球无效，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用扩音器广播反击朝鲜挑衅，广播内容包括反平壤的政治宣传、世界新闻和韩国流行音乐。韩国军方和激进人士将扩音器广播视为一项心理战有效工具，而双方曾在2018年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后暂停心理战广播，但在紧张升高之后，双方已经宣布和平协议作废。
面对笼罩巴黎奥运的恐攻威胁，并迎接26号在塞纳河上举行的开幕式，巴黎市正进入史无前例的维安警戒，相关地区围上铁栅栏，严格管制。尽管居民表示麻烦，但也能够理解。周四，巴黎正式进入奥运步调，从18号起，法国各部门安全人员和军警进驻巴黎，管制塞纳河沿岸及场馆周边地区。进出车辆和行人必须出示事先申请的 QR 码安全通行证，只有居民、这个区的工作者和持有区域内博物馆、饭店等预订证明的观光者才能够获得许可。而从18号清晨到26号，塞纳河沿岸将进入内部安全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反恐范围，并和外国情报单位紧密合作。法国媒体说，为了应对届时沿着塞纳河游行6公里的开幕式，以及超过32万的现场观众，首都正化身为反恐堡垒。奥运期间，在管制范围内，人车也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并接受物品检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在共和党大会演说，子弹距离我的生命只有1/4英寸，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周四宣布将推出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4o Mini。 OpenAI 说，新发布的这款模型是目前功能最强大、性价比最高的小型模型，并计划稍后把图像、视频和音频功能集中到其中。这款迷你 AI 模型是 GPT-4o 的一个分支。 GPT-4o 是 OpenAI 速度最快、功能最强大的模型，于5月在和高管的直播活动中推出。据 OpenAI 说， GPT-4o 中的 O 代表 Omni。 GPT-4o 改进了音频、视频和文本功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处理50种不同的语言。本次的迷你版本将在周四向 ChatGPT 免费用户以及 ChatGPT Plus 和 Team 订阅者开放，并将在下周向 ChatGPT 企业用户开放。
微软报告 Microsoft 的365应用软件和服务出现重大服务中断，导致全球用户无法访问微软的云计算平台。数以千计的用户向追踪服务中断情况的网站DownDetector.com 报告了微软服务出现的问题。在微软云计算平台 Azure 的状态页上，微软说，这个问题始于接近美东时间周四晚上10点左右，影响了美国中部的系统。微软在一次信息更新中说，已经确定了原因，正在努力恢复用户的访问权限。这次故障迫使廉价航空公司 Frontier 取消了部分航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Frontier 申请暂停该航空公司周四晚间从美国各地离港的航班，这个地面停飞指令随后被取消。
目前，无人驾驶汽车公司威某正在加大力度争取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运营的许可。此前，威某已经获得必要的许可，可以在旧金山市、半岛部分地区以及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全天候商业运营它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本次进入机场需要获得旧金山机场委员会的单独批准。旧金山机场管理局发言人道格·亚克尔说，从技术上讲，机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但鉴于这是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许可证结构，类似于我们十年前为 Uber 和 Lyft 等公司所做的那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进入最后一天日程，前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晚上10点发表讲话，并接受共和党提名，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这也是他自上周六遭暗杀未遂事件以来首次公开发表讲话。请听报道。
周四晚上，川普在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川普在热烈的掌声中说，今晚我怀着信念和虔诚自豪地接受你们对美国总统的提名。他在演讲开场时表示，他希望能传递一个信心、力量和希望的信息。4个月后，我们将迎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我们将开始历史上最伟大的4年。川普说，我们将共同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为所有种族、宗教、肤色和信仰的公民带来安全、繁荣和自由。川普说，我们社会中的分裂和分歧必须被治愈，我们必须迅速治愈它。作为美国人，我们被共同的命运和共享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共荣辱。他表示，他竞选总统是为了全美国人民，而不是一半的美国人民，因为为半个美国获胜不能称之为胜利。随后，川普讲述了上周六被刺杀未遂的切身经历。当川普描述自己遭暗杀未遂的经过时，场馆内的代表和嘉宾们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川普说，正如你们所知，凶手的子弹距离我的生命只有1/4英寸。很多人都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会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不过，你们不会再听到我讲第二次，因为讲述这些太痛苦了。他回忆了那天的宾州集会，群众欢呼，他走上讲台，每个人都很高兴。然后他刚转头看到一个显示边境过境数据的大屏幕时，他听到一声尖锐的嗖嗖声，感觉到有东西非常重的击中了他的右耳。川普对自己说，哇，那是什么？那可能是一颗子弹。然后他的右手摸了摸耳朵，再一看手上全是血，他当时立刻知道遭到了袭击，马上趴在地上，因为子弹继续飞来。然后非常勇敢的特勤局人员冲上讲台，扑在我身上以保护我。川普说，是神救了我，他感受到了。尽管当时血不停地流，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非常安全，因为神在我的身边。川普表示，我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全靠全能的神的恩典，否则我可能不能站在这里。在活动现场，川普后面的大屏幕展示了他遇袭时的部分照片。当时他被特勤局的特工压在最下面，特工们用身体作为肉盾保护他。川普当天向支持者们说道，无论遇到什么障碍，我们都不会屈服，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会退缩，我永远不会停止为你们、你们的家人和我们伟大的国家而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欧洲议会选举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5年。他在政见演说中强调，要聚焦欧洲的繁荣和安全。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共有720个席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获得了401票赞成、284票反对、15票弃权，连任成功。冯德莱恩周四上午在欧洲议会投票前发表的演说中，介绍了他的连任计划，包括从欧洲天空之盾防空项目开始的新的欧盟防务项目，在投资减排的同时为欧洲工业提供更多的帮助，以此努力阻止中共入侵台湾等。据路透社报道，冯德莱恩说， 欧盟委员会将在下一个欧盟预算中提出一项新的竞争力基金，用于投资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尖端技术。他还概述了移民政策的变化，包括让移民回国的新方法，以及将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人数增加两倍的计划。据政客网站欧洲版报道，冯德莱恩在投票之前表示，作为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第二任期的一部分，他将寻求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冯德莱恩在其政纲中对中共军备的快速增长提出警告。他表示，1999年到2021年，欧盟在国防上的总支出增长 20%， 在此期间，俄罗斯国防开支增长近 300%， 中共的国防开支增长近 600%。冯德莱恩在他的政见演说中特别强调要聚焦欧洲的繁荣和安全。他猛烈抨击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最近前往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的访问是绥靖之行。他的说法受到欧盟议会议员们的热烈鼓掌欢迎。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劳工部发布了最新的每周失业救济申请报告，七月份第一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幅超过预期，失业人数达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和近期失业率的上升是一致的。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最新的报告，在截止到7月13号的一周内，经季节性调整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24.3 万人，比前一周修正后的人数增加2万人。前一周的数据从 22.2 万修正为 22.3 万，比修正前增加了1000人。截止到7月6号的一周，正在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比前一周增加2万人，达到 186.7 万人。这是自2021年11月27日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引述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南希·范登霍腾的分析报道，从数据的噪音中退一步来看，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自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在走高。我们认为这一上升趋势与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一致，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更多是招聘步伐放缓，而非裁员人数增加。上周末经调整的首次申请人数增加了 15.2%， 达到27万9千人。德克萨斯州的首次申请人数激增1万1500人，是各州在截止到7月13号的一周内涨幅最大的。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说法，上周德克萨斯州的首次申请人数涨幅短暂保持高位，是由于受到飓风贝利尔的影响，这种涨幅会随着自然灾害的退去而消失。另外，涨幅第二高的加利福尼亚的首次申请人数增加了6917人，该州正在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位居全美第一位，达到41万4300人。过去一年来，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当前的 5.25% 和 5.5% 区间。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已经把政策利率上调了525个基点。外界，劳动力市场放缓和通胀减退使得美联储有可能在9月份降低利率。金融市场预期，11月和12月或将进一步降息。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民主党高层私下透露，拜登最快本周末宣布退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英国与欧洲国家将联手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
民主党高层透露，拜登最快本周末宣布退选。
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国国务院表示将果断地采取行动。
拜登政府新的学贷减免计划遭法院阻止。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为了有效遏制俄罗斯影子舰队的石油运输能力，英国政府近日将宣布对另外11艘涉俄油轮实施制裁，并牵头推动欧洲国家联手加大打击力度。据英国政府周四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将在周五上午的内阁特别会议上接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宣布英国将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措施进一步遏制普京的战争机器。在周四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由英国牵头44个欧洲国家和欧盟已经同意共同努力瓦解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的影子舰队。俄罗斯影子舰队由大约600艘船组成，约占全球液体船船队的10%，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大量资金。其中一些船还充当俄罗斯的监听站，而另一些船则被认为在向俄罗斯运输武器装备。
法国下议院国民议会18号举行议长选举，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成员布劳恩皮维成功连任。这是在本月稍早选举出现三方鼎立局面后，马克龙阵营试图组成多数的首次突破。在这个月初的国会选举中，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意外领先，马克龙阵营同在排在第二，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第三，三方都没有获得多数席位。法新社报道，新人民阵线在国民议会握有超过190席，马克龙阵营有164名议员，国民联盟则有143名议员。在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于下周登场之际，这场选举导致法国没有任何明确途径来组成新政府，政坛持续处于僵局。马克龙18号拒绝就法国政治局势发表评论，并拒绝透露他打算何时任命新总理。工会和左翼活动人士当天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向马克龙施加压力，要求他选择一位来自新人民阵线的总理。
以色列国会周四表决通过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即表示感到失望。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我认为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重申我们坚信两国方案的力量和承诺。科比告诉媒体，我们会继续尽其所能努力实现两国方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说，我认为可以有把握这样说，一项反对两国方案的立法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振奋。以色列国会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视为生存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告诉国会议员，以军已经扼住哈马斯的喉咙。法新社报道，这场表决大致上属于象征性，但在内塔尼亚胡预定24号向美国国会演说前立下标志性意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四说，对于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修炼团体，国务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表示，国务院一直在关注中共在人权方面的行动。他说，过去许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很多行动都被我们视为是对基本人权的镇压。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直接地向中共官员提出这个问题。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是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佛家修炼法门。1999年，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铲除法轮功。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要求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其他惩罚，以终止活摘器官。这项法案还有待参议院批准，并需要总统签署生效。
中共20届三中全会周四结束后发布5000字公报，定调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统计公报发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名字出现6次，不及去年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公报的9次，也和官媒会前高调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形成鲜明对比。17号一篇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的文章在百度上也基本没了踪影。另外，会后公报明载，中共前外长秦刚请辞获准，并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理，递补中央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 于吉宏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按照中共惯例，一旦中央委员出现缺位，由候补委员中得票高者依次递补。此前中央候补委员排名在前的包括丁向群、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于立军，之后是于吉宏。至此丁兴农被跳过，引起热议，丁兴农是否出事？
美国宇航局周四表示，一颗流星出现在纽约的天际，从自由女神像的头上掠过后，在曼哈顿上空解体。纽约民众纷纷上网描述天空出现火球的景象，有些人形容感觉到地震，有些人则说听到像雷雨的声音。美国宇航局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颗流星以每小时34000英里的速度，以跟垂直仅成18度的陡角坠落，掠过自由女神像上空后，在曼哈顿市中心上空29英里的地方解体。美国流星协会的摄影机影片显示，新泽西州韦恩镇上空出现明亮的闪光，一共收到43份跟流星有关的目击者报告。而美国宇航局在报告中强调，火球轨迹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非常粗略而且不确定。这颗火球出现的时间前后会有军事活动通报，或许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有人通报有地震和轰隆隆的声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主党高层私下透露，拜登最快本周末宣布退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最新一期上海集装箱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出炉，跌幅从上周的1.57%放大到3.6%，运价指数接连两周下跌，并且四大主要航线全部走跌，其中以远东到美西航线跌幅6.9%最高。业者分析，主要来自船公司新增航次服务，并且加班船和低价小船加入抢市，供给增加但需求不变，导致运价回跌。至于美东航线，因为没有出现加班船和新航次服务，加上巴拿马运河还是有限通行的问题，供给没有变多，价格也比较稳定。而美东码头工人劳资合约谈判是否顺利，以及加拿大铁路运输工人扬言罢工问题，都是不确定因素，也导致美东运价下跌压力较小。而欧洲市场的情况则没有什么变化，红海危机持续，运价也微幅修正，波动不大。
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为今年进一步降息敞开大门。欧洲央行上个月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3.75%，扩大了与美联储的政策差距。投资者目前押注这两家央行可能在9月份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并可能在年底前再次降息。目前分析师认为，鉴于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美欧都不太急于大幅降息。不过投资者预计明年将会有一系列的降息举措出台。近几个月来，随着通胀率从数十年高点回落，全球各央行已经开始降息或考虑降息。对投资者来说，核心问题是各主要央行将以多大的幅度、多快的速度降低借贷成本，这些决定将波及金融市场，并影响货币和资产价格。
中国在30年前启动的重大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获得了大部分财政收入。此后，地方官员不得不在税收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发展本地经济。但是由于资金紧张，迫使一些地方政府转向出让土地和举借债务。目前中国有的地方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而经济放缓背景下持续多年的房地产市场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一位中共官员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三中全会上批准的改革方案时说，将拓展地方税源，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拟定的税改细节尚未公布。各界普遍预计，中国政府将改革消费税，并把部分税收收入用于帮助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中共最高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说，除了财政改革之外， 中国还将在国家主导的能源和铁路行业启动市场化改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拜登所属的民主党领导人正在敦促拜登总统放弃连任竞选活动，他们最近几天告诉拜登，他赢得11月大选的机会正在缩小，而潜在的失败可能会危及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之一的希望。而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可能最快本周末就会宣布退选。请听报道。
据美国政治媒体 Axios 周四报道，多位民主党高层私下透露，由于党内国会领袖和亲近好友的压力持续增高，总统拜登或将在本周末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拜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年龄和敏锐度受到质疑，民调也显示他可能无法赢得大选。民主党高层担心，如果拜登继续参选，可能会导致国会席位流失，甚至让共和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多位民主党领袖，包括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都私下向拜登表达了退出竞选的建议。他们认为，拜登退出竞选是为了民主党的整体利益。Axios 引述拜登的一位亲密友人说道，我祈祷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他正朝这个方向前进。他的选择是成为历史的英雄，或是确定自己永远不会有总统图书馆。目前共有20名民主党议员公开呼吁拜登结束竞选连任，不过还有更多人私下表达了对他的政治命运的担忧。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议员亚当·西夫是川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目前也是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亲密盟友，他本周早些时候也呼吁拜登退出竞选。而高龄81岁的拜登总统周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出问题，他就会重新评估他竞选连任的决定。 Axios 指出，目前最可能的情况是拜登退出竞选并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棒，不过这一过程可能并不顺利，需要党内协调。对于民主党来说，赢得宾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至关重要，这三个州的胜负将决定总统的选举结果。部分民主党人非常渴望推出一个能在这些关键州取胜的竞选团队，以确保总统大选的胜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周四阻止了拜登政府继续实施一项新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这个计划旨在降低数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还款额。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设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7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一项请求，搁置美国教育部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中尚未得到下级法院阻止的部分。圣路易斯的美国地区法官约翰·罗斯上个月作出一项裁决，阻止了教育部根据拜登政府在宝贵教育上节省，简称 SAVE 计划，进一步减免学生贷款债务，但没有阻止该计划的全部内容。与过去基于收入的还款计划相比，拜登政府这一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提供了更为宽松的条件，降低了符合条件的借款人的月还款额，并允许那些原始本金余额为 1.2 万美元或以下的借款人在十年后免除债务。七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反对罗斯这项裁决。在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的牵头下，这七个州的总检察长上周提起上诉，要求美国第八巡回法院阻止 SAVE 计划其余部分的实施。该法院周四下达了一份长度只有一页的裁决令，批准暂缓执行下级法院的裁决。贝利在社交媒体上欢呼自己这一方的胜诉。美国教育部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民主党总统拜登在2022年宣布了 SAVE 计划，并且宣布了一项高达4300亿美元的更广泛的计划。该计划将免除多达4300万美国人每人最高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以履行他在2020年做出的竞选承诺。这项计划最终于2023年6月份被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阻止。 SAVE 计划原定于7月1号全面生效，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实施， 美国教育部周四表示，他已通过 SAVE 计划为 41.4 万名借款人减免了55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